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旧约的约拿书，约拿书第二章第三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约拿书第二章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节经文约拿书二章三节啊，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些经文，不要轻忽了这些经文的真正的意义。如果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仍然能够活着，他能像一条鱼一样活着，因为他被水淹没了。我们注意约拿所说的，他说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那这什么意思呢？约拿的意思说我的身湿透了，是不是说我的身湿透的意思呢？那么如果今天有人认为这样说，他说约拿这个先知啊，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呢、能够活了三天三夜。听众朋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听众朋友啊，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他还能够在鱼肚子里面啊游来游去哈、可以湿透了，然后三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那么这种说法啊不正确，以后会解释，我会解释什么原因。但是我要说，魔鬼撒旦他会故意让许多基督徒为这件事情啊常常啊发生很不必要的争论啊，争论不休，这是不好的。其实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其实是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预表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争论这个事情啊，有时是忽略了主耶稣复活的真理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看约拿书第二章第四节。约拿书二章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里注意这节经文，约拿书二章四节说我说啊，就约拿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注意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约拿的意思乃是说指死亡啊，驱逐就是他死亡已经死了，乃是死亡的意思。经文继续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先知约拿相信，就是约拿相信什么？神，全能的神耶和华会使他从死里复活啊，这是一个重点。约拿相信神会使他在鱼肚子里面从死里复活，因为先知约拿，因为他从小一定读过旧约的圣经，他知道有这段经文的记载。约拿他也是跟他虽然住在北国以色列，但是他跟那些忠心的以色列百姓啊，也会常会到犹大国，就是南国犹大，到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敬拜耶和华真神。那么北国以色列他们知道，因为在南国的所罗门圣殿，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那是所罗门王啊所建造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真正敬拜永活真神的一个圣殿，而不是在北国。所以因此这个约拿他就讲说，在刚才我们读过的二章四节，约拿书二章四节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意思就是说他继续说神会再次的兴起我，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约拿先知就说呢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呢？意思就是说你要将我的性命，他说神耶和华神你会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拯救出来。听众朋友你就原来就明白了吗？听起来好像是不是说哎，约拿他是一个啊，他现在没有死，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这样是这样的说了吗？好，我们继续 默想啊。继续我们看约拿书第二章五节，二章五节怎么说呢？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二章五节约拿书，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被水啊整个淹没了，湿透了。那么深渊围住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海草啊，这些 海草啊已经缠绕了我的头。我们就知道这些经文是说明了约拿他被这只大鱼啊，这海怪这个大鱼啊吃进去了，吃进肚子里面去了，包括一大堆的海草。听众朋友，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去过啊这个太平洋海岸的沿岸啊，我看过那个地方啊，这个太平洋，大太平洋的沿岸啊，那边的海草，你知道海草有多长吗？有25尺的这么长的海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书的这个海怪啊，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啊，可能是满肚子里面啊都是海草的。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先知约拿就说了，我下到鱼的肚子里，这些海草就缠着着我的头。所以听众朋友，先知约拿他所描述的情况是什么呢？他是在鱼的肚子里面度假吗？啊，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啊欣赏风景吗？不是的。我认为约拿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约拿他进到深渊里面，他死了啊，意思是说约拿他被大鱼啊这个海怪啊把他吃掉，他就已经他死了，他进到深渊里面去。特别是讲到约拿他已经死亡的意思啊，注意。我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约拿书第二章第六节，二章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就很重要了。我在念约拿书二章六节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这里约拿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这一节经文其实从英文的经文来看，这个很有意义。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指死亡的意思。所以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英文的很清楚的这一节经文是什么？就是说约拿他已经死了，当进到鱼肚子他死了。特别他说到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所以意思就是说约拿已经进到了死亡之门，他死了。我们再看，继续再默想这个约拿书二章六节的下半怎么说呢？二章六节约拿书下半，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来。注意二章六节这个经文很重要。二章六节下半约拿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里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坑原文的意思就是朽坏的意思，身体已经朽坏的。那么朽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死亡的。所以很清楚的，约拿死了啊，在鱼的肚子里面开始他是死的。我们现在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一节，可以从二十五节到看到三十一节啊，听众朋友自己慢慢去回去做参考。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现在我们要特别，因为这段经文是讲到使徒彼得，他在五旬节讲到，他也用这个朽坏这两个字。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一节那里特别讲到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彼得的讲到什么？他特别指到说，主耶稣的肉身不见朽坏。主耶稣的肉身不见朽坏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说到主耶稣，关于主耶稣的神迹。主耶稣他死了，他复活了，所以他的身体，但他的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身体不见朽坏。那么就是讲到主耶稣他的身体并没有朽坏。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经文里面我们在想啊，就是约拿他的经历是什么呢？当然约拿的经历跟主耶稣的经历不同。约拿所看见的朽坏啊，约拿他所见到的那个朽坏呢，他就是他说约拿他自己在的鱼的肚子中 肚子当中，这个大鱼大怪物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不是说约拿自己不会朽坏，因为约拿他在被鱼海怪吃进去的，那么他的身体什么已经朽坏的，已经开始朽坏的。约拿书二章第六节下半是什么呢？因为朽坏就是已经死亡的意思。约拿书二章六节下半节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节经文非常重要，这下半节啊，就是宣告说他自己被海怪吞进肚子里面，他死了，但是他却复活了。神在他身上，耶和华神在他身上，他虽然死了，耶和华确实先知约拿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约拿的复活是当然，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复活是一个神迹。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这个神迹啊，其实不但是约拿复活了，他能够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那么这个神迹啊更奇妙，因为约拿本来他进被鱼肚吞进已经死了，他居然能够又复活了，而且在鱼肚子里面了三天三夜。这个神迹什么呢？比约拿他原来是死了复活的神迹啊更大。所以听众朋友，以下要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旧约的约拿书啊，就是旧约约拿书啊，约拿书的重点乃是教导我们听众朋友是指向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约拿他死了啊，在鱼肚子里面，但是神使约拿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预表要教导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复活啊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重要的两个教训，可以说是两根柱子啊，是教会的一个根基。那么教会这艘教会也是像一艘船一样，教会建立在什么根基上呢？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主耶稣的死的方面。所以死和复活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死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其实从约拿的在鱼肚子里面这个事情啊，就是教导啊，预表关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约拿书这件书是什么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这个记得这个经文呢，约拿书二章六节，这个经文特别二章六节就是预表，象征着指向耶稣基督，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第三天后就复活了，就这个意思。那我们继续看约拿书第二章七节啊，约拿书二章七节，我心里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注意这节二章七节的经文怎么解释，就是说到当约拿被大海怪大鱼吞了进肚子的时候，当然约拿心里面非常的恐惧害怕，约拿就开始他就怎么样啊，他立刻就呼求神救他，耶和华神，他求他被吞了的时候，他立刻求神拯救他。所以二章七节的经文说这样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说明了就是约拿被鱼吞进去的时候啊，他好像之后啊，也许在几分钟之内他已经几乎没有意识了，失去了意识了，等于晕倒一样，在鱼肚子里面当然必须要晕倒，很可怕啊。在他失去意识之前呢，先知约拿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想念耶和华。约拿什么时候祷告的？约拿并不是进到鱼肚子里面第三天以后才祷告，其实约拿已经死了，在死之前他立刻祷告。所以很多人这样说，因为约拿这次经文呢，约拿自己他不是说，他说我已经被鱼困了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那么我就悔改了啊，经过反省之后啊我才祷告。不是的，约拿被吞进去的时候啊，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啊，甚至是几分钟之内立刻向神祷告。所以约拿他自己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意思是说他一被吞进去的时候啊，他已经很快不久就失去了知觉了。我们再看二章七节的约拿书的后半部啊，他怎么做呢？当时他怎么做被吞进去以后啊，他说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所以这节经文二章七节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当约拿已经陷入完全没有意识之前啊，就是临近死亡之门之前，他立刻求神救他。接下来约拿就再说了一句圣经很重要的一个教训，那么也是可以说是圣经的箴言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继续接下来我们看约拿书第二章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我自己也是常常想要解释这些经文，那么这些经文呢、啊、还不是很容易解释。可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另外箴言的一句话，我觉得啊非常的重要，听众们可以想起来，就是什么呢？在箴言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在这里啊约拿说啊，那些二章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就是指那些他人他感到生命里面呢、啊、追求半天呢、啊、追寻就虚无，他追寻这个虚无，最后的结果怎么？就是他们因为他追求虚空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虚空的虚空。那么今天很多不信主人啊，他们人生哈、啊，其实听众朋友就是虚空的虚空，是虚无的，就是空洞的。所以约拿这个时候特别，他就说到约拿书这里啊，说他们啊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既然他们是信奉虚无之神的话，那么这些人他们应当回转归向耶和华真神。耶和华真神他可以寻求神的怜悯，可以悔改。这个时候我们看二章八节的时候啊就说到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那他们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经文说啊，这个二章八节说我向永活的真神呼求，那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就是他，我不再做一个逃离神的面，不要再逃避神了，要直接我们要走到啊神面前求神，求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他曾经逃离神的面，他走神叫他走的路他不走，他走相反的方向，走到他斯。因为我们知道先知约拿他是很讨厌尼尼微这个城市啊，他很讨厌亚述国啊尼尼微城的人，因为他不希望亚述国尼尼微城的人能够蒙恩得救，不要让他们得到神的救恩。那么现在让听众朋友也要明白，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如果说你要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你要做什么呢？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希望人能够蒙恩得救，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看到先知约拿他起先是逃离神的面，因为他讨厌那些尼尼微城的亚述人。但是现在约拿先知他已经知道了，他现在要顺服神的旨意，他要顺服神，神让约拿要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他面对神。所以约拿这位先知自己他也悔改了，他面对神，他求神的怜悯。那么他知道啊，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所以先知约拿就是呼求神，向神求怜悯啊。我们继续看约拿怎么说，约拿书二章第九节，约拿书二章九节这样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啊。约拿书二章九节这些经文也是很重要。约拿这个时候他已经啊，我们说他已经悔改了啊，他知道他自己的错误在哪里了，他应该要去尼尼微城把福音宣告给他们。所以二章九节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约拿书二章九节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这是说到当这条海怪大鱼啊把先知约拿后来就吐到干地去的三天三以后啊，他就把约拿先知啊从他嘴里面吐出，把他吐到干地干旱的地方的时候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啊，你我还能够像约拿那样啊，我觉得先知约拿他现在悔改了，我也许今天听众朋友你我都不会像约拿一样那样的从他的心灵的深处，他从他的这个生命，因为他等于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涌出感恩的心啊，向神祷告。我们知道当时 约拿的状况啊，一定是他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不知所措啊，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手忙脚乱的，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约拿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约拿就感谢神。他虽然死了，在鱼肚子里面了，死亡了，但是他感谢神，神居然怜悯他，拯救了他。那么死已经死了，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他死了，神竟然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约拿就在二章九节这样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他说我所许的愿，约拿说我必偿还。约拿他要许的愿是什么愿呢？这个是他所的愿是什么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啊，约拿他一定会对神讲说：神啊，耶和华神啊，现在我已经悔改了，我要去尼尼微城传福音。那么之前约拿的心态是什么呢？他不要去尼尼微城。那现在呢，约拿先知他已经醒悟过来了，悔改了，他已经决定啊，他改变了心意了。为什么约拿现在会改变呢？是因为神怜悯他，改变他的心意，所以约拿就啊向神许愿，愿意听从神给他的使命，要去尼尼微城啊，把神的道告诉他们。所以感谢神，神今天也会用对待约拿先知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听众朋友。听众朋友，神要用这种方式来啊，我再说，对待怎么样对待约拿，也要对待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因为感谢神，神没有让我哈、啊、被大鱼啊吞到肚子里面去，但是我觉得神啊，我说一个见证，神曾经让我生了一场大病。听众朋友，我曾经生过一场大病，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我不是要责怪神，为什么让麦基牧师生一场大病，好像神现在惩罚我。但是从那次我生了一个重大病之后啊，我生病的时候啊，我知道啊，神乃是在透过生病来管教我，在我的病痛当中、生病当中，我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因为我自己年纪已经也老了，我所学到的属灵功课教训是什么呢？因为之前我还没有学到啊，因为我年纪大了，年纪老了，我还没有学到更多的属灵功课，所以神透过我的生病在管教我。我感谢神，让这个试炼、生病的试炼啊，临到我的身上。我也感谢神，虽然我生病一个重病，但是我感谢神，他救赎了我。所以我也向神许愿，我愿意把我剩余的生命奉献给神，努力的传扬神的道，帮助听众朋友认识圣经。那么我认为说，这是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虽然啊，有人啊，碰到有些人啊，喜欢挑我的毛病。那么有些人也不喜欢麦基牧师，不喜欢啊我做事的方式。其实他们虽然对我这样的态度，其实听众朋友啊，其实我对我自己啊，也不是完全对我自己满意。这样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得更好。感谢神啊，我也自己已经向神许过愿，我也可以了解。这个时候为什么约拿他就向神许愿？因为约拿也这样说：主啊，我现在愿意去尼尼微城了，不论你要我做什么，我现在都愿意顺服。所以约拿就说出这句话，在二章九节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所以听众朋友，这是我觉得在约拿书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宣告，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约拿书刚才我们读过了，二章九节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耶和华。这是约拿书最重要的一句话啊！特别注意二章九节下半，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约拿先提到啊，是什么？就是神的拯救，神的救恩。那关于这点，那么听众朋友，我要你特别注意一下，这点救恩是神的工作，救恩不是我们自己，救恩乃是神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神不会要我们听众朋友啊凭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因为我们唯一可以献给神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明白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这种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是一个不在神面前是一个不义的人，所以神不会接纳我们这种不义的人，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怎么能靠着 我们的善行献给神呢，救恩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好行为得到的。救恩啊是什么呢？乃是啊，我们靠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也不可能靠自己得救的。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说明了我们都像约拿一样，都是一样，就是一个迷失的罪人，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感谢神，因为神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就临到我们，所以就像临到约拿先知的方式一样。所以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他像死了一般毫无盼望，但是神却像让他从死里复活，得到新的生命。约拿悔改以后，他也愿意被神使用，都是因为什么？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听众朋友，你也明白救恩乃是出于耶和华，神的救恩实在太奇妙了。所以我最后啊，就是再次听朋友有三段时间，一段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讲到过去的时间，我们蒙恩得救是在过去蒙恩得救了，那这是过去。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在得救，站在得救的地位当中，还有个状况是什么？在将来我们仍然是还继续在神的救恩，所以从始到终都是什么？神的救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知道你的救恩是来自神自己，神救你，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是如何蒙恩得救的。来信，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